你想让孩子尊重你，以你为荣吗？你想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榜样吗？你想让太太称赞你是称职的爸爸吗？你想让孩子有健康美好回忆的成长经历吗？来吧，带着你和家人收听我们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咪电网络电台为您精心设计的好爸爸，我是小凤。
我是夏雨。
好，首先欢迎老陈。
嗨，大家好。
你好。嗯，你今天上个星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尾巴哈，我们都说哇，这些父亲，我跟你说这个，而且这孩子们如果要听了心里就七上八下的。
不是七上八下，气不打一处来吧，憋了一礼拜了。
我去了一个星期健身房。
真的哈，但是人家可能还想着谁听你这套啊，所以你想让人家听，你得说服人家，你有没有什么话也能够说服人家？
我这人不爱讲道理，我爱讲故事。
啊、真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把我给戳着了啊，戳着我了，因为
看看戳得了咱俩吗？哈、
嗯，我相信每个人最初都是随大溜的一个观念，哎，就是约定俗成，就不去反思一个事儿。
嗯，
可能有一个事儿，一个事件会引起你对整个一个观念的一个反思。
嗯，
我是看了一个电影，
嗯，
而不是干这行的导看电影，有一个忘了名了，有名也不告诉你们。
什么意思你？
一个法国电影
啊，
挺温情的家庭片儿。
不告诉就不告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知道内容就行了。
又是老太太一人，五老婆子
啊，
七十大几了，还是八十多的，就是住在离这个巴黎啊，100多公里以外，开车得2-3钟头吧，
嗯，
所以是一人，有一个帮佣呢，见天的来帮他，打理打理啊，做做饭，
每天都帮他。
俩儿是一女，这三个孩子呢，在每年的夏天都是约定了1-2个礼拜啊，带着自己的孩子，
嗯，
来给跟老太太这儿热闹热闹，所以他刚开始表现他这是一孤苦伶仃。突然间孩子们都来了，开着车，这小孩大呼小叫，老太太这个高兴啊。
那肯定的呀。
然后高兴的就把大儿子啊就拉来说。
逢春的。
哎，大儿子啊就跟大儿子说上了。我告诉你说，你不是喜欢这个桌子吗？这写字台是谁谁谁手工做的，这本罗可可时代的东西，你懂这行，在家里你就懂这个艺术
啊，
这将来就留给你了
啊，这就分遗产了。
哎
啊，
说这个等我不在了什么什么的、
啊、
这老大呢跟咱中国孩一样、
啊、
你甭跟我说这个我不爱听，
就是
您这儿硬硬浪浪的，
您这儿活着呢。
是啊，您不着急说这事儿呢。
法国人哈，
对，法国人也是、嗯、
也是都一样，
差不多、
哎、
差不了多少、
啊、
嗯，
天下鸟都一样飞。
好，跟老大说完了不行，就跟老二说，我给你留点什么这那的。老二呢，就是心也不在焉，他在孩子或者和夫妻吵架什么的，谁都没拿老太太这个事儿啊
当回事，
这话当个事儿。
嗯，
但老太太人真是什么钥匙在哪儿？哎呦，那抽屉都带锁的，这都就怎么的交代了？
老太太被认倍儿认真。
咱们就得简短截说
啊，
等到大家都走了，没几个月秋凉的时候，老太太嘎巴了。
嗯，
这群孩子又都带着大小的这个回来了，
嗯，
都带了黑纱来了，
嗯，大巴了，就是这老太太过世了，
嗯
啊，然后呢孩子们带着黑纱来了、
哎、
就是笑、嗯、笑黑纱就
笑的、
对那个笑嘛啊，
这黑纱也是打西洋这儿传来的、
嗯、
是吧，
对对
差不多、
这大儿子呢就满屋子看，他可不是算计说哪个归我、
啊、
就是想妈妈在和爸爸在的时候童年的这个机警，这个东西啊是什么、
啊、
这就来了三个黑衣人，
嚯、
嗯、
这不是吊孝的，是拿一人拿一大本子，
嗯，
进来就抄、
啊、
进来就记，进来就照相，
哦、啊、
这就是那个税务局呀、
啊、
打算收遗产税的、
嗯、
收什么呀，先不说你银行的这些东西
啊
说的是什么呢，您墙上挂这画，您这桌子值多少钱、
嗯、
这个得收税，
嗯，
好，他墙上有一个，他爸爸大概是印象派的，不是塞尚就是这个莫奈的一张不大的一个画，
我
不得了那个画啊，
那是
他大儿子跟他妈呀，在前几场他交流的时候就说，我倒是喜欢这张画、
嗯、
啊，我说我心的话，他也真有眼睛，
识货哈，
嗯，
然后
对不起，这画您得交税
啊， 啊，
按市值。
那他妈等于把这个画真给这老大了，
是给老大
啊。
可是老大没钱交这个税，
嗯，
那是
是什么呢？说您把这张画卖了，然后我就拿我那辈儿钱，比如交40%的税，
对、
我拿60%行不行？
这
对不住，不行。
挺聪明的，
法国这个法律啊，您得。您这交这个遗产税的这个钱是你自己挣的，你有合法收入证明
哦、要不然你没有资格去拿这个、
哎、我说这 government 狠呐、啊
啊、这个挺厉害的、
啊、这个歹毒啊、嗯、这个苛政猛于虎啊，我当时就觉得怎么就是自己爹妈给自己留了一幅画、
嗯嗯、
那万一这爹是自己画的呢？
那对啊，
他值了钱、
嗯、
他
爹就莫难、嗯、
那您也得交钱，
也得交，
对不起、
嗯、
那不是你的，
嗯，
在因为其实哈，从这个又得说这2000年这个基督教文明这个背景来说、
嗯嗯、
每个是应该受尊重的独立个体、
嗯、
不像咱们都连连在一起，打断骨头连着筋，然后所有的家庭战争起因都是其实就是不够独立、
嗯、
就这个不够这个 independent 出的事儿。我先说把这个故事简短结束，就说到这儿，这个故事到这儿应该是了了。
嗯，
后来我就去问法国人，法国人说是这样，你知道我们有很多这个交不起这个税的这个艺术品是怎么来的？那么多博物馆，
嗯、
一个人的老宅子就成一个博物馆了，就开放了。
嗯，嗯
收5块钱不收5块钱的，这个政府接管的就越来越多，成为社会财富了。
其实，哎，你别说
所有的孩子都可以看这画了。
实际在台湾也有遗产税，
有、
嗯、我听说过，就是有一个家族。最后就放弃领收那个拿那个、
嗯、
他遗产太大了金额、嗯、然后那个税呢是他完全根本交不起，
嗯，
所以最后就把这个遗产给放弃了，
嗯，
就我觉得这里其实有很多可以说的哈。那老陈就为了证明他上一期说他这个不给遗产的原因，就是那就是什么情况下你没有遗产，你交不起遗产税的时候、
嗯、
那万一人下一说我交得起这遗产税，那有时候遗产没那么贵重，您刚才说的这都是大名画了，
嗯，
我们弄一张小的溜溜画，
那是
也值点钱，
嗯，
就算是值100块钱，我交40%，我还能剩60%呢，
对，
那是不是这遗产还是有啊？您的问题还没解决。
那我不知道，比如说一张小的画，它可能就成纪念品，
啊、
就无所谓。就像你美国，你送政府的、
啊、
送一个201块的钢笔不行，
啊、
送个198的钢笔，我就能收着。
小凤姐这个意思应该是，有了遗产税，这个留遗产的问题还在，还没有解决。
对，还是可以拿遗产，就那这个可能就是有些，那就换句话说，像你说的，就属于还有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就出现了，穷人就越穷，因为他拿不起遗产税，他反而没办法拿。那富人呢，就越富，因为他拿得起遗产税。
不是，至少现在你看看欧美的遗产税，基本上都是腰斩，腰斩啊，腰斩。而你要是留了一大堆破破烂烂。
嗯，
留给你了，就是不会交什么遗产税，或者就没有。
嗯、
为什么？
嗯，
因为这个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市值，这个价值、
嗯、
市场价格、
嗯，
它不会改变你的生活。
嗯
嗯，
这个遗产，我觉得缴不缴税的原则应该是不是改变和重大影响你的生活？
嗯
啊，
说我爸给我一张画，这不值钱，卖5000也就差不多，都没人买，是我爹画的，或者我祖上谁留的，我往那一挂，我心里头看着这是暖和和的。
嗯，
它对我形成影响，但它不改变我的生活。
嗯，其实我理解老陈哈，
啊、您说，
咱给他归归正哈，他的概念就是说，重点还不在于你该不该拿遗产，
嗯，
重点在于这个孩子不能不劳而获，对不对？
嗯、有没有能力呢？
前一期他讲的那个老大跟老二，
嗯，
这父亲呢对这老二呢太宠爱有加，
嗯，
所以让他去挥霍无度，
嗯，
放荡生活，
嗯，
以至于他最后没钱的时候。把亲兄弟都给杀了，
嗯，
而这父亲呢想保，最后也没保成，所以这个坏爸爸的一个形象就出现了，
嗯，
那换句话说，就说我们的父亲如果给孩子一些不学无术的孩子、懒惰的孩子留遗产的话，只能是对他有害，无一益，
嗯、
对不对？老陈，你是想表达这个东西吗？哈，
嗯，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
嗯，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就是富有的这个孩子。他究竟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大前提，就是说该不该留遗产？遗产大多数，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遗产呢，不是一个小数。你刚才讲了，不是小的数字。比方家里给你10万， 这五万以上也都算了哈，都不错嘛。你在澳洲有个五万、十万的，哇，你买个房子，第一桶金已经有了，对不对？
现在买不了了、
啊，现在买不了了哈。
嗯，
那就是说这个概念哈，不管多少，究竟该不该给？这给的话呢，其实我倒想到一个问题：这样的父亲会不会造成这整个社会？我们现在看到是贫富分化非常的厉害。不公平，
会，
对不对？那你们俩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哈？好像扯远了点哈。
不远。
你们这等于天下爸爸了。
你有什么你先说。
他思想一下。嗯。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遗产税的问题，像小凤姐讲这样的坏爸爸给孩子。
我没说遗产税，我说遗产的问题。
坏爸爸把给孩子留遗产。
对。
其实要避开这个所谓遗产税，他想做坏爸爸，他还是能做。比如说我在去世之前我就把房子过户给孩子了。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在尤其是在这些郊区啊，在农村地带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哎，老爸老妈辛苦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孩子攒个婚房，攒婚房之后就把他的名字过户给孩子，结果这个房子成了孩子的房子，孩子跟他老婆一结婚反而把老爸老妈赶出门外。这个呢，坏爸爸自食其果，这种现象也有。
他这一说哈，我插他一段话哈。其实他跟我们那个刚才我问的问题好像没有太不是一致的哈。但是他带出两个问题来。第一，这个老爸老妈这个、该不该给孩子这个婚房？第二，这个孩子面对这个坏爸爸的反应是什么样，对不对？
其实是一致的。其实这种情况，我跟小凤姐反一反，其实是一致的。
你
就是
从来没跟我
对，就是这个父母给孩子，他其实不论是给他留遗产，还是说我把房子过户给他，其实都是对他的一种溺爱，其实都是对他的一种不放心。但是这种不放心到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孩子不光。可能像您上期所说的，我要把我的长兄杀掉，因为他能给我钱，结果他现在不给我钱了。可能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也是一样，坏爸爸自食恶果。
你说婚房的事儿啊，我有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的故事回应你。
我以为你说
我早几年
你老爹给你个婚房啊。
早几年在悉尼学外语那外英语班啊，
啊，
这个教英语这个老师说了个事儿，说我的这个大概是表亲的弟弟啊，娶了一个韩国媳妇儿。婚礼是在悉尼他们家这个后院草坪上办的。这有点像那个马克扎克伯格，是不是？
对。
后院上来个七美金一人的份饭似的，就这事儿就打发了。
嗯。
哎，这个小伙子也是照方庄要这么办的。
嗯。
韩国来的这个赶婚礼的亲戚不干了。
嗯。
有点发飙的意思，就跟他就不乐意了啊，就
大老远过来的。
就跟这个我们这老师说，这在韩国你们得给我们买新房买婚房这个听着这老师就一头雾水啊，这哪儿跟哪儿啊可是咱们中国人听了不懂吗相当懂就是说咱们中国这点事儿跟韩国这个可能也是一样的文化呀想给自己的孩子留遗产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心呢、是同理心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能容忍为什么
爸爸
你给孩子留遗产就会造成什么叫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就是富的更富穷的就也没有我还得给你拿走
对
就走两极分化你看似让对得起你的孩子可是你知道你可能永远够不着那个塔尖儿是吧而且你把你的孩子放到这么一个就是马太效应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头你儿子开心吗你死了我告诉你儿子未必开心为什么有大街上有多少双这个贫困儿这个受窘和愤怒的眼光会盯着你开豪车的儿子你不觉得你们这些爸爸不是你单一个所以鞭子不是打在某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不能说他是问题就是有具有这种思想的一批这里头包括穷爸爸包括富爸爸包括中产爸爸各个阶层爸爸你们这个思想观念会不光毁掉你中产的孩子资产的孩子也毁掉你的这个无产阶级的孩子
其实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哈比如说就是说这个爸爸哈我们说他坏在哪里关键是他剥夺了这个孩子 应该属于他自己成长的一个生活过程。他本来应该他自己去自食其力去。我们说到18岁在澳洲就把他赶出家门了。那你就说，那我至于我这个将来这个财产分给谁，你这个孩子是无权过问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国这种社会形态哈，还有我们这种所谓的文化，所以造成我们觉得你的不是我的是谁的呀？所以老子跟儿子之间这种，就说这个亲近的这个关系上的这个纽带上的这种怎么样，就角色还有这各方面的这个怎么讲界限就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你等于剥夺孩子，因为我记得原来有一个节目哈，就是小孩他们把这个小孩都给他们送到各个地方，跟家长啊，都尤其跟父亲，就是关系上非常的紧张，就把这孩子送走了，都特别的，很多家长呢都是非常溺爱这些孩子，给他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孩子他说，我恨我爸爸。说你为什么恨他？因为他说我不想让他给我这么多钱，我就想自己去什么军训呐、上农村呐、去过苦日子。但是因为他已经到了10几岁了啊，他已经这样，其实花钱花惯了。那人说好，我今天就给你送那儿去，结果他受不了，因为他没钱花了。那我觉得其实就给人一个教训，就是你把孩子已经耽误到这个年龄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真的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他只好呢就一面恨着他爸爸，一面跟他爸爸要钱，他特别惨烈的一个状态，他很痛苦，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承受他应该承受的那个东西了。这是一个哈，
我估计啊，
嗯，
听众们支持你的说法
啊，
从观念理念上，但是从行动上
做不到，
做不到，
反着走。
其实你别说听众，我们自己也应该想一下哈。你在说的时候，我就想想将来，当然咱没
我是不是站着说话呢？
对，我是不是站着说话呢？万一我哪天崩，有点的钱
了，
有点东西了，我会不会也给？
所以这就
是
说，要大家伙儿临死前突击花钱，拉动内需，
嚯！
这个
政府最爱听
的
这个，
你这个有点问题哈。这
不是一句半句能说的完的。
咱们下期再说说哈，
哎，
继续这个话题，我觉得太有的讲了，
有意思
啊。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谢谢老陈，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